夕阳满天，丁喜和邓定侯在夕阳下往前走，汗水已经湿透了衣服。现在他们的车已破了，马也瘸了，连赶车的都已被邓定侯赶走了，所以他们现在唯一的交通工具就是他们自己的两条腿。大路上居然连一辆空车都没有，邓定侯叹气着低声地说道：
哎，夕阳好啊，尤其是夏日的夕阳，我一向很欣赏啊。
丁喜看了他一眼，可是你现在已知道啊，就算是最美的夕阳下，要用自己的两条腿赶路，这滋味好受吗？我说。
邓定侯擦擦汗苦笑着，是啊，实在不好受。
丁喜注视着远方，眼睛里带着深思之色，缓缓地说道：你若肯常常用自己这两条腿啊四处去走走，一定会发现很多你以前想不到的事儿。
哦，说下去。
我本该带你到乱石岗看看。
乱石岗？
是啊，
乱石岗那里边呢有几十个妇女和儿童，
这些妇女儿童啊天天在烈日下流汗流泪，他们连饭都吃不饱啊。
哦，为什么呢？
怎么，你应该知道为什么呢？
你说的是沙家兄弟的孤儿寡母？
哎，我说邓殿侯啊，就因为他们想接无犬齐保的镖，所以死了也是白死，就因为这些孤儿寡妇是沙家的人，所以挨饿受罪都是活该。江湖中既不会有同情他们的，也不会有人为他们说出一句话。邓定侯终于明白了，他苦笑着说道：
怎么，你出手接我们的镖就是为了要救济他们？
对呀、啊、难道他们不是人？
哎，我说丁喜啊，你难道不能用别的法子吗？
哎，你要我用什么法子？哎，难道要那些七八岁孩子都去做保镖？难道要那些年轻的寡妇跑到妓院里去接客？
这几句话使邓定侯不说话了，
丁喜也不开口了。两个人慢慢往前走，显得都有很多心事。
他们做的事都是他们自己认为应该去做的，可是现在却连他们自己也分不清楚是对是错。
也许对与错之间本就很难分出一个绝对的界限来。夕阳已淡了，蹄声骤响，三匹快马从他们的身旁是飞驰而过，
马上的人是意气飞扬，根本就没把这两个满身臭汗的赶路人是看在眼里。邓定侯却看见了他们，突然笑了笑：
哎，丁喜，你知道那三个人是谁吗？
丁喜摇了摇头：
我告诉你啊，他们全都是归东井镖局子里边的第三流镖师，平常要见到我呀，在两丈以外就会弯腰的。
丁喜笑了：嘿嘿，只可惜啊，你现在是倒霉的时候。一个人既有得意的时候，就一定也有倒霉的时候，无论什么人都一样。邓定侯微笑着说道：
所以我一点也不生气。
剑马驰过，尘土飞扬，一张纸飘飘的落了下来，落在了他们的前边。丁喜走过去，突然又回身捡了起来，眼睛里发着光：
怎么，这是从他们身上掉下来的？
丁喜点了点头：
我看看。
他只看了一眼，他的脸上就露出一种奇怪的表情，
因为邓定侯一眼就看到了八个令他瞩目的字：双枪客决斗霸王枪。他接着看了下去，就见上边写着：日月双枪，月日枪重21斤，长4尺5寸，月枪重17斤半， 月枪重17斤半，长3尺9寸。霸王枪，王，长1丈3尺7寸，重73斤。长1丈3尺7寸，重73斤。决战时刻，7月初5，正晌5时。地点东阳城熊家大院。公证人熊九太爷，旁证郭陈平、陈准，利弊分金赵大秤，战后讲评小苏秦、苏小波，巡场员大力金刚王虎、小仙灵万通，欢迎观战，保证精彩。凭券入院，每券10两。看到最后8个字，邓鼎侯笑了。丁喜早就笑了。邓鼎侯摇着头笑着说道：呵呵，这哪里还像什么武林高手的决斗啊，简直就像是卖狗皮膏药的。丁喜点了点头。万通的本身呢，本来就是卖狗皮膏药的。
哦，这话怎么说呀？
丁喜接着说道：他还有个外号叫无孔不入，只要有挣钱的机会他就不会错过，这一定啊又是他玩的把戏。
怎么，你认识他？
嗨，这些人呢、我全都认识。
哦，
这恶虎岗真正老虎最多只有2条，其余的不是老鼠就是耗子，没有一个会钻洞的。
他们都是恶虎岗的人。
这些人里面呢，却只有那日月双枪岳林还勉强可以算作一条老虎。
邓丁侯点点头。我听说过这个人的名头，以他的身份怎么会让这小仙灵做这种事儿呢？
嗨，这万通不但是只老鼠，他呀还是只狐狸。这老虎岂非总是会被狐狸耍得团团转？
那还有那熊九，那熊九啊虽然是条好汉，可是别人只要给他几顶高帽子这么一戴，他就糊涂了。
小苏秦当然一定会给人戴高帽的。丁喜点了点头。他本来就是恶虎岗的说客，陈准、赵大秤和我是分赃的，那王虎是打手。你如果揭开他们那外表那一层皮，就会发现他们里面呢什么都没有。
哦，你好像对他们并不欣赏啊。
丁喜并不否认。邓定侯接着说道：但你却也是恶虎岗上的人呢。
哎，
丁喜笑了笑。狐狸啊并不一定要喜欢狐狸，耗子他也不一定要喜欢这耗子，你说对不对？
怎么，你也是耗子？
我告诉你邓定侯，我如果要是耗子，你岂非就是那条多管闲事的狗？
邓定侯笑了，是苦笑。狗捉耗子，多管闲事，他突然发觉自己的闲事确实管得太多了些。就连这件事儿，我都不该问。
邓定侯扔下了手里的这张纸，他苦笑着说道：他们是双枪斗、单枪斗也好，是恶虎斗、母老虎也好，跟我一点关系都没有啊。
不不不不不不，有关系。
怎么，有什么关系呢？
恶虎岗并不是可以容人来去自如的地方。这个从前山到后山一共是36道暗卡，18队巡逻。我本来啊实在没有把握把你带上去。
怎么，那你现在已经有了把握？
老邓啊，老虎要出山去跟母老虎决斗，你说那些大狐狸、小狐狸、大耗子、小耗子当然也一定会愿意去看热闹的。
邓定侯眼睛一亮。哦，所以7月初5那天，恶虎岗的防卫一定要比平常差得多。
那是一定啊，所以我们正好趁机上山去。
你说的一点都不错，想不到王大小姐居然也替我们做了件好事。
丁喜突然不笑了，冷冷的说：只可惜啊，这件事儿对他自己连一点好处都没有。
怎么，你认为他绝不是岳林的对手？
对，
绝不是。假如他自己还有点自知之明啊，也应该知道的。
所以我现在不懂王大小姐为什么一定要找上江湖中这些最扎手的人物呢？
怎么，你不懂？我懂啊。
哦，你懂
啊？我真懂。
那你说说这王大小姐为什么？
为什么？因为她疯了。
邓定侯也不能不承认，就算王大小姐还没有完全疯，多多少少也有点疯病。
丁喜接着说道，你如果遇见一条发疯的母老虎，你怎么办？躲开它，我会躲得远远的。
对呀，你说的一点都不错。
丁喜算准了一件事，就很少会算错的，所以他是聪明的丁喜。他算准了七月初五那天，鄂湖港的防守果然很空虚，他们从后面一条小路上山，竟连一点埋伏都没有遇见。这条路本来就很少有人知道，七曲弯环的羊肠小路荒草淹没，后山的斜坡上是一片荒坟。做保镖的人只知道保镖的常常死在强盗的手里，却不知道强盗死在保镖手里的更多。邓定侯没有开口，面对着山坡上的一片荒坟，他也不禁在心里问自己，是不是所有的强盗全都该死？这时丁喜用手一指，
哎，我说，埋在这里的全部是强盗，我本不该把那六个埋在这里的。
怎么？因为他们不是强盗？
因为他们比强盗更卑鄙更无耻，至少啊，这个强盗还不会出卖自己的朋友。
你认为我们一定是被朋友出卖的了？
除了你自己之外，还有谁知道你这趟镖的秘密？
还有四个人。
是不是百里长青、归东景、江心和西门胜？
不错，正是他们四个。
他们是不是你的朋友？
若说他们四个人当中有一个人是奸细，我实在不能相信。
哎，若不是他们这四个人，那就一定是另外那个人了。
那另外那个人是谁呢？
是你。
怎么能是我呢？
知道那些秘密的确实只有他们五个人，没有第六个。丁喜的嘴在说话，手也没有闲着，他的话里带着讥讽，手里却带着锄头，锄头比他的舌头动得还快。现在六口棺材已挖了出来，每口棺材里都有一个死人。丁喜用袖子擦着汗。
你为什么还不打开这棺材看一看呢？
邓定侯也用袖子擦着汗，他的汗好像比丁喜还多。
怎么，你是不是不敢看呢？
我为什么不敢看呢？
因为你怕我找出那个奸细来，因为他很可能就是你最好的朋友。
邓定侯终于叹了口气，哎，我呀，我的确有点怕，因为我……
他没有说下去，刚打开第一口棺材，他就愣住了，他眼睁睁看着棺材里的死人，棺材里这个死人好像也在眼睁睁的看着他。
丁喜往前迈了半步，哎，你认识这个人吗？
认识，这个人姓钱，是镇威的重要人物。
那镇威是不是归东警镖局的？
不错。
你知不知道他的镖局里有人失踪？
邓定侯摇摇头，
他已打开了第二口棺材，又愣住了。
这个人叫阿旺。
阿旺是谁呀？
是我家的花匠。
你也不知道他失踪了？
我已经七八个月没有回过家去了。
丁喜苦笑了一声，
这第三个是长青的车夫，第四个是江家的厨子，第五个是威群镖局的镖伙计，第六个是替西门胜洗马的。
丁喜指了指，
哎，这六个现在你已经全看见了， 而且全部的都认识，对吧？
不错，
可惜你看过了也是白看，连一点用也没有啊。
不过幸好还有六封信，
这六封信都是一个人写的。那你看出这是谁的笔迹吗？
嗯，丁喜的眼睛亮了。邓景侯突然笑了笑，笑得很奇怪。这个人的字不但变得好，而且几笔变得很怪，别人要想学也很难学会他。
那么这个人究竟是谁呢？
邓景侯笑得更奇怪了，慢慢的伸出一根手指指着自己的鼻子，这个人就是我。
怎么，这个人就是你？
丁喜想叫没有叫出来，想笑又笑不出来，这件事并不好笑，一点也不好笑。事实上这件事简直可以让人一把鼻涕一把泪的哭出来。邓鼎侯笑的样子就并不比哭好看。丁喜盯着他，上上下下看了好几遍，突然问道，
你自己会不会出卖自己？
不会。
这六封信是不是你写的？
不是。丁喜一句话都不再说了，扭头就走。邓鼎侯就跟着他走，走了一段路，两个人的衣服又都湿透了。丁喜叹了口气，
哎，其实我们走这趟也并不是完全没有收获的。
哦，这话怎讲啊？
我至少总算得了个教训。
什么教训？
下次如果有人叫我在这种天气里冒着这么大的太阳走这么远的路，再来找六个死人探听一件秘密，我就非得。
你就踢他一脚，对吗？
嘿，我既不是骡子也不是小马，我不喜欢被人踢，也从来不踢人。
嘿嘿嘿，那么你要怎么样呢？
我就送给他一样东西。
你准备送给他什么东西？送他一个人。人？
一个他心里喜欢嘴里却不敢说出来的女人。
你说的女人是不是那位王大小姐？
对，一点不错。
因为王大小姐已经疯了，
这个人叫我做的这种事儿，当然也有点疯病。他们两个人呐，岂非正是天生的一对？你想想，
那这个人当然就是我。
哎，丁喜故意的叹了口气，你既然一定要承认，我也没法子了。
反正我嘴里就算不说出来，你也知道我心里一定喜欢的要命。
对，答对了，只不过还在担心一件事。
你担心什么事？若有人真的把王大小姐送给我，丁喜啊，你怎么办呢？
丁喜不笑了，板着脸的说道，你放心啊，世上的女人还都没死光，我也绝不会出家当和尚去，我一向不吃素。
素虽然不吃，醋总要吃一点的吧。
哎，我只奇怪一件事啊。
说，丁喜，你想说什么事？
江湖中为什么没有人叫你滑稽的老邓？
他们下山的时候居然也没有遇到埋伏和暗卡，这可怕的恶虎岗竟像是已经变成了个任何人都可以随便上去逛逛的地方。只可惜逛也是白逛。邓鼎侯看了一眼丁喜，除了这个教训外，你看看还有什么别的收获吗？
别的收获？还有一肚子气，外带一身臭汗。
那么我还可以让你再得个教训。
让我再得个教训？什么教训呢？
你以后听人说话最好听清楚些，不能只听一半。我只说我笔记很少有人能学会，并不是说绝对没有人能学会。至少我知道有人能模仿我的字，几乎连我自己也分辨不出。
哎，我说老邓，这个人是谁？
是龟大老板龟东景。
怎么，是他？
这个人从外表看来虽然有点傻头傻脑，好像很老实的样子，其实
是个聪明绝顶的人，连我都上过他的当。
嘿，我说老张，你上过他的当？